这头发明明这么多，为什么撩起来有一种秃了的感觉？我今天是看上去有点像憔悴的新疆美女。揉揉我的眼睛，不敢真的揉，因为我怕我的眼线花掉。再看看直播间，拿起我的老花镜，这是真的吗？这不是萝卜鸡，的伯爵吗？咦？活久见，哎，不对，哎，是盗号了的，过分了。谢谢萝卜鸡，这伯爵，我也很想采访一下你，方便讲吗？有什么背后有什么故事吗？还是只是点错了？哇，有些说什么铁公鸡拔毛了，天哪，你这个人说话有没有良心？你看一下人家的粉丝牌等级，有些同学真的心里没点数啊。一会儿把你双，就把你双套餐了，太过分了，人家三十级的粉丝牌说人家铁公鸡，那你是什么，铁鸡蛋吗？谢谢凌寒的飞机。哎呀，哎，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到底什么情况？只是心血来潮吗？不知道。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谢谢奶瓶的五个飞机，谢谢萝卜鸡的伯爵。只是有钱，还是你们有钱人了解有钱人啊。 Red 一语道破天机，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有钱。谢谢萝卜鸡。吓得我空调都今天可以，哎呦，今天可以把空调开低一点，没电费了。来，开过来一下。这个老往上面爬，是不是我肩膀不够宽啊？怎么了？就这样。不抬手臂那行啊，我多动症啊，我必须要什么都做。带个项链，我肩膀啊，哎，还行吧，就是脖子不够长，脖子再长3公分，我情愿把我的腿短3公分，腿太长了没什么用，反正你们看不到嘛，还不如脖子长点划算。我小时候，哎呦，这个东西，这是秋葵吗？这妈的，这要秋死了，这么短，秋哪儿啊？我是不是买到什么偷工减料的东西了？这怎么秋啊？想起以前那个什么，就村口有棵大树，五人不能环抱。这怎么？原来是这儿的。可是我买的不是手链啊。谢谢小柯的飞机。气死了，算了。不跟商家一般见识，换一个戴。拙劣，可能是手腕上的。你比一下啊。可能是手腕上。拙劣可能还不行哦。虽然我脚很细，但是很多人脚还是很粗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有，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有些特定的部位一定要细才好看，就是手腕啊，还有脚踝，必须要很细才好看。如果粗了的话，再美的美人在那里都觉得少了点意思。给你们科普一下啊， 我脖子太粗了，我脖子不粗。我以前去定做衣服，要给颈围，就是给脖子的那个维度，然后他们都说哇，你脖子好细。哎呀，我粗是因为短嘛，脖子不是真的脖子粗，希望你们心中有数。个子小嘛，肯定就那个什么什么，像手腕啊脚腕都很细，小瘦瘦的。我哪有这种销售手段，什么销售手段都比不上一个显瘦的镜子。我跟你说，我根据我多年逛商场的经验，任何促销都比不上一块显瘦的镜子。一块显瘦的摆放合适的镜子，能让一个店服装的销量翻好几倍呢。你不知道，就是我上回去沈阳，很早以前了，去沈阳出差工地，很冷，我说过那个睫毛都结冰了，然后那个我的相机还摔坏了，因为我在也那个工地上要去拍照嘛，然后手抖拿不住相机，然后相机摔在地上给摔坏了一个角，也不给我报算了。然后就是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那个北方的，当时沈阳的一个材料商，就是给我们提供那种文化石的，很有文化的石头，就产出孙悟空的那种，就是外墙的砖饰材料，那种材料商接待我们。然后当时就觉得点菜点的好多呀，这些小樱桃的小弟的伙计，是不是最近听说就是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北方的风俗，谢谢哈士奇的九个红白机，谢谢小樱桃小弟的伙计，就点菜一定要多点一点，就是永远要剩一个菜吃不完才算把客人照顾好了。但是那个南方就是说，如果不吃完就是对主人不尊重，觉得菜不好吃，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吧。谢谢。就是北方请客就是一定要多点一个菜，如果全部吃完了就说明那个你点菜点少了。那南方就是说，你如果不吃完就说明你觉得菜不好吃，就不给主人面子。然后有一次北方就是那网上的笑话嘛，就北方人做东请南方，那个比方说大学里哈，北方的某个兄弟请南方的某个同学吃饭，最后吃的两边人一边脸色发青，一边脸色发白那种。据说是有哈，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这么一个说法。南方也是要多点一点，但是我现在一般出门哈，就是跟别人吃饭，我都会说少点一点，就显得我饭量小嘛。哎，别点多了，别点多了，真的吃不完那种。现在好像就是大家更注重不要浪费嘛，会那个，会就说哎，别点多了，真的吃不完。谢谢小樱桃的小弟的伙计。就网上你们没看过那个笑话吧？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到了大学才第一次走出家门嘛，去了外地，然后接触到不同地方来的各个同学、兄弟、朋友什么的，然后有些风俗碰在一起就挺好玩的。那边拼命点，这边拼命吃，都很痛苦。可以打包，打包其实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打包挺好的，但是现在打包这个事情哈、啊，还是有一点那个，就还是有一点点那种争议的。比方说，你们俩约会哈，你们俩第一次约会啊之类的，你跟你喜欢的女孩子第一次约会，就你多点了，也不要打包，可能不打包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你约会总不是吃了饭就算了嘛，还想聊一会儿啊，你手里汤汤水水的提着可能不太好呀。打包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有些情况下就不太适合打包，你如果吃完了就回家，哎，怎么说不清楚，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微妙微妙啊。就比方说你第一次去见女孩子约会相亲，然后你就说等一下结账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走一下返利，等一下这个好像我把团购券给用了啊。其实呢从我这边来讲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你等一下，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有些女孩子可能会计较这个，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团购了那个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吃嘛哈，你像显得大方，我团购了一个四人餐，原价888现价只要128，特别划算。然后你跟女孩子这么吃，然后女孩子想点其他的，然后你说哎呀其实我们这菜已经很多了，你想想四人餐呢对吧之类的。然后吃完再打包的话也说不清楚，有些女孩子会介意哈，就说特别是就是有个度嘛，你不能吃着吃着突然说哎呀我好像我朋友有个那个有个这个店的会员卡，那个有他充了值的，充值打8折，等一下我们先别走，他马上就把卡给我送过来，快到了快到了，到了吗，快到了，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再来一杯那个温开水柠檬水谢谢，就怎么说呢，这个时候稍微过了一点啊，谢谢，别闹喝酒呢，超大玩笑，谢谢望远镜的飞机，什么大猪蹄子，谁在那里说，其实吃饭真的是门学问，我就特别不会，我每次跟人吃饭都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当然最牛逼的啊，最装逼的还是那种，就是先定好位置，说假设说哈，请问是你要跟那个店小二说好啊，不是店小二，前台或者那个收银台说好，去的时候你说请问是陈先生订的位子吗啊，然后你叫那个前台的服务员一定要改口，哦是陈总的客人啊，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包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全部要打点好，要装逼要装到这个份上的话就差不多。而结账的时候就不能自己结，然后你说哎呀吃的还满意吗啊，账我已经结过了，我刚才叫司机在那个门口已经结过了，你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了，就这样，然后或者自己签个字也还行，谢谢常总的三个飞机。我上回就遇到这种情况，我去说是某某某某小姐某某先生订的位置吗，他说不啊，他马上改口是某总，或者说记我账上，记账上也不太好，记账上的话你想一想哈，记账的话说明你经常来这儿，而有些地方你约女孩子去的地方不是很适合商务洽谈，比方说这个地方这个馆子明显就是情侣餐厅，明显就是大家除了玩情调的时候不会来的那种餐厅，你没事说啊记我账上，哎呀我老顾客了，大家就会觉得不太好，就好像你去酒吧去夜店，然后一来就说哎把我上回存这儿的路易十八给我全拿上来，哎呀我记得上回还只喝了一半还剩好多的全给我拿上来，我今天带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哎呀给我好好招待，就不太好哈。所以就是吃饭请客真的很烦，我就情愿在家里吃外卖。你们用不上啊，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就有时候你去某些场所可以显得你经常来，你去有些场所就最好是，哎呀，我今天第一次来，怎么才能装作经常来的样子。就不要，有时候你要跟人打招呼说，哎，请叫我陈总，可别叫我小陈了啊，什么陈女士，不是啊，就叫陈总。但是有些地方你一定要装成不熟的样子，比方说下回有些人进了直播间，大家就要装成不认识他，说哎谁呀、啊？要不要一口一口，哎呀谁，今天又来了，这都不太好。所以我有时候就很自闭，我想起这些事情就特别烦，情愿一个人在家里吃魔芋，也不愿意出去吃饭。哇 ，DC 老师都知道这个 ，DC 老师，我以为你只去漫展，或者说女仆咖啡厅呢，原来你也去 K 王啊，你还去夜店 ，DC 老师，注意人设。我只能接受你在女仆咖啡厅出现，你怎么能去夜店呢？你不能背叛你的信仰啊！你去那里干嘛？嗯，不是我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女仆咖啡厅出现你们，就单单是你的产业嘛，就很正常。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纯洁的宅男宅女就应该在漫画店和那个咖啡厅出现，夜店这些那种钢管舞的地方啊，那种然后就是这样哈，这个绕着这个那种地方，我待一次我觉得很新鲜，待久了我觉得有点空虚哈，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谢谢孤独摔的辣条的飞机。谢谢有面子的匿名人士的超大玩笑。真的，纯酒其实也很正常。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那种寝室吃那种喝那种失恋酒。就是寝室有室友失恋了，然后我们去 KTV 买醉，就会几个女孩子要一瓶什么杰克走还是杰克丹尼还是强尼走来着，哎呀我不记得了，就那种洋酒，然后再来一打那个什么冰红茶是冰绿茶来着，咱喝不完嘛，因为就是女孩子喝不完，然后就存在那儿，然后就再也不记得了。谢谢匿名人士的超大玩笑。去 KTV 啊，就是那种很正经的 KTV， 就是比方说那种麦乐迪呀、欢乐迪呀、好乐迪呀，反正乐迪系列嘛，还有什么台北纯 K 呀之类的。我是到了上海才知道有 K 歌之王这种地方 ，K 王。我们重庆只有纯 K 和麦乐迪，好像 K 王只有上海和北京有，是不是？而且 K 王好贵哦，那个大包的低消要10000。失敬。哎呀，我丑丑的两个飞机，还去过一个稍微差一点档次的，档消费低一点的叫帝豪。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水友到底是不是 K 王只在上海北京有啊，其他城市有吗？反正重庆好像没有，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哦，你开始装知识盲区了，会不会有点太晚了？董事长 K 王有股份吗？真的吗？ 我以为是那个王校长在 K 网有股份呢。支持盟区啊，重庆有了啊，家乡发展真快。武汉也有，哎呦，网红城市啊，挺好的。谢谢酸辣粉的23、24、25个红白机。对了，你们看那个没有？谢谢瓜牛和小座狼的飞机。你们看那个，我不是药神没有？我今天还发了条微博，有没有关注我微博？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下，多贼。读川串呢、啊？看了没看？看了没看？看了没看？感觉我就在撕那个玫瑰花瓣一样。看了没看？爱我不爱我？会来不会来？只是看盗版。就这个，我不是药神，徐峥演的。然后这个电影应该就没什么，也不用担心剧透哈、啊，我们就聊一聊嘛。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就讲了那个，药品，就是大概是讲，这个实际上真的没什么好剧透的，就讲一个就是一白血病的药，然后瑞士的正版药呢要卖40000块钱一瓶。然后印度的仿制药呢只要出厂价500块，零售价2000块，就很便宜嘛。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然后看的时候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哇，无良奸商定价这么高，怎么样，所以才就是导致病人都吃不起，只好吃那种走私药，然后你们还要抓走私那个卖药的商人，哇，你们这样就不是让我们死吗？这样。但是实际上就怎么说呢，还是开发药的成本特别高。我有个亲戚是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一家都是医生，他是医生，然后他老婆也就是我舅妈妈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然后他生了个女儿，也是医生，然后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医学博士，哪个医院我就不说了啊，免得你们八卦。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然后他也是研究抗癌药品，他的老公也就是我姐夫也是一个医学博士，然后我姐是搞科研的。我们重庆话里说科研，搞科研，在美国搞。他那个工作室一年的经费哈，就几百万了。然后，当然现在癌症还是一个不治之症啊。那个有些药品就是能够完全治愈癌症的药品，目前还尚未出现。所以，就是科研费用真的很高。真的很高，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像当时就这个片子里面讲的嘛，那个瑞士的正版药要卖20000块钱一瓶，那有科研费用啊，可能要十几年、几十年的那种投入，就时间、精力、物力、人力，还不一定能出药品呢。如果你只是拿到配方就能，这药品的成本其实并不在于它的那个材料，对吧？就像手机一样，你把它算成废铜烂铁的话，实际上也不贵，对不对？有研发成本。哎，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这个电影其实它每一个情节你都能猜到， 哎呀，你们这些人呢、啊，能不能对直播间的新观众就友善一点？很多人没有听过呀，就你们几个老板凳儿啊，就你们这几千个老板凳儿，天天在那样听过听过了。真的就是很多东西不光是材料成本，所以像片中那个矛盾还是很难很难很难调节的。如果大家都就是把药的定价只算它的材料的话，那那些科学家还怎么有经费继续做科研呢，继续研究药品。而且你知道吗，所有的药品最后要上市之前都要做临床实验，就要请志愿者来做人体实验，最后一步嘛，基本上这个给志愿者都要非常高的费用。哎呀，手手都是钱呐。药物研究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互联网啊，那钱砸下去3个月就能见成效，手游啊、页游、端游，什么反正你钱投进去，差不多一年，最多一年哈，一般来说，就游戏来说，就能知道这能不能火，不能火老子闪了，能火我就分钱，啦啦啦啦啦啦。那药品研究真的时间很长。十几年几十年谁还愿意投资啊，这我不知道投手游，我不知道投坤呢、啊、对不对，坤3天就能孵出一个上古巨坤，你这个20年研究不出来一款能够上市的药。所以就是我看着也是挺感慨的，大家很多人都批评说啊，药怎么卖这么贵，就我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哈，我也是这样。以前我们做那个图纸画图的时候，然后有些不懂的甲方觉得你设计费为什么要收这么贵，你不就是花了点电费吗，是吧？电费几毛钱一度，几块钱一度啊，几个人坐那里，我给你算100块钱一天好了啊，出差补助，你为什么要收我这么贵的设计费，是吗？哎呀，就是中间能够得到一个平衡就好了。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用爱发电，就看得很感慨嘛。而且我觉得那部片子里，是我觉得给那个主角就是刘徐峥啊，就是给这个普通人有太高的道德要求了。但我一方面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个药确实太贵了，4万块钱一瓶，这真是闻所未闻。当初我们家里有人就是也是用最贵的药，但是也是什么人血蛋白几百块钱一支，然后一天要用几支，就几千块钱一天，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天价了。哎呀，最后就是国家来出面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就可能叫做皆大欢喜了吧。谢谢丑小鸭变唐老鸭的飞机，挺好的。药价本身其实没有降低，就是在影片里是这样、啊、我妈跟我说的，那时候我特别小，小学叫人血白蛋白，不太记得了，就不知道那个电影里说是药价没有降低，不知道现实中药价降低没有。谢谢正在运行中的红白机。国家是来出了这个钱，谢谢钟，谢谢福哥的5个红白机。而且这个是根据那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在真实事件里面，这个叫做陆勇，好像他 他都没有真正的坐牢。最后那个是纳入医保了，就挺好的。谢谢 VVFF 二四二的邮箱。对，他在那个现实里是没有，他是自己生了病，他自己本身是病人，然后也没有坐牢。我觉得像电影里这个解决方法应该是能想到最好的了。哇，你们都知道。是的，其实现实生活中更好，比他电影里还坐了牢嘛，但是现实里他其实没有坐牢。我觉得就感觉还挺好的。王传君的演技真的觉得是里面挺好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太太不是说了一段话吗，就说啊，谁不会生病呢，怎么怎么样那一段话。但我觉得远远也不说远远嘛，就感觉没有王传君，就是那个吕老师，那吕受益嘛，那个人演得好。谢谢 Yes Wift 六一的红白机。老太太那段感觉没有动情。我在那个他们雨夜那一段哈，就他们要掰分家那一段，就不做了那段。然后王传君有一个镜头，他是最后走的嘛，他最后看说勇哥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样子就真的演得很好。谢谢西海的五个红白机。啊，我是没有哭，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忍住。这部片是真实事件改编，就媒体报道了很多。有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好剧透，我觉得都演得挺好。那药确实太贵了。哎呀，所以大家要注意健康，还要好好工作。基本上每一个情节都能猜到下一个情节，就是你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你依然看得挺投入的嘛，是部好电影。谢谢 VVFF 开通的贵主游侠，谢谢 Magic Tom 和丑小鸭变唐老鸭的飞机。王传君确实演得好，其实我开始觉得他很眼熟，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眼熟，因为我没有看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剧。